主，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实在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如何服事的一个引导啊。主，我们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宽敞的心，能够向你的话来敞开啊。主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啊，当你的话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行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谦卑的来跟随你的话啊。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求主你来恩待我们，虽然有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在你里面，你给我们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仍然是那样子的丰富。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今天是应该要把这个属灵恩赐这一个 topic 把它讲完哈。那属灵恩赐实际上从十二章开始讲，我们上次呢只讲了一半啊。那我现在把这整个属灵恩赐整个合在一起，把它的主要的观念讲一次啊，然后我们再一样一样来讲哈。其实属灵的恩赐呢是神透过圣灵给他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好让他们能够有能力，特别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和智慧来服侍他的百姓，啊，所以是所以第一点在第十二章里面一开始讲，神按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圣灵不是人掌握的，圣灵是神给的，啊，所以圣灵的恩赐中间绝对不会有冲突的。绝对不会有冲突的，因为是圣灵 来支配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特别我们接触到一些灵恩派的这个教导哈，我上次已经讲了，灵恩派也不是全坏，啊，有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的，啊，也不是全对，就好像这个 fundamentalist 也是一样，啊，他也不是全对，啊，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尽量的来做，啊。那所以既然是圣灵给的，所以这个原来的字就是charismata， 就是是 grace， 是一个恩典给的一个礼物啊。那所以不是我们可以去学的啊。原因是假如你们有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接触过的灵恩的哈，方言可以去学的，他说你只要拉拉拉嘴巴这样拉拉拉就拉出来了哈，啊，那可能也拉出来了，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那个是绝对错误的教导，是属灵的恩赐是神给的，不是学来的啊，这个第一点。第二个呢，既然是神给的，他一定搭配的很好的，搭配很好的。好，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一节到十一节啊，已经讲了他赐下来的这些恩赐有些哪些种，我上次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也强调了，就是那些恩赐真的在教会你要服侍的话，真的需要，啊，真的需要。好，那下面从十二节到后面十二章完的这一段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前面不是讲了圣灵恩赐吗？怎么后来讲说身体很多身体只有一个，但有很多肢体。而且还说，哎，我这个肢体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或者你这个肢体说我不要这个肢体，在我身体里面，你读这段经文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完全没有疑问，完全是疑问，就是没有反应。其实呢，为什么保罗下面要讲到这个肢体中间的关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本来前面就讲了各种不同的恩赐了，然后不和睦，为什么会不和睦啊？我刚刚特别强调，圣灵的恩赐绝对不会冲突的，因为是圣灵给的。
高举人有恩赐。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人。因为圣灵的恩赐不能悬空在空中飘来飘去，有说方言的灵在上面飘，有医治的灵在上面飘，不可能的嘛。它是透过他的百姓，透过肢体，啊，所以呢，一透过肢体呢，那就多彩多姿了，啊，就麻烦就来了，啊，所以以前我看这段也是觉得莫名其妙，我说两个几乎是一样，为什么再重复一次哈？原来是人，啊，因为神借着人把他的属灵恩赐，给了不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圣灵原来的意思彼此搭配。可是 人不完全啊，所以问题是出在人，不是出在圣灵的恩赐啊，明白吗？好，那所以呢，因为有人在里面，人的软弱，所以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啊。这其实就是有一点哈，就是我在这里，在我忘记之前提一下。其实圣灵的工作是一定是不会冲突，是和谐的，啊，只是我们人对圣灵的领受跟圣灵的了解不完全，啊，以至于表现出来的不完全，啊，所以这个区别要知道。好，那所以呢，就是因为人的不完全，所以肢体中间才会有隔阂。或者自以为了不起，我不要别的，我就是肢体，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身体这个比喻，其实这个身体的比喻不单单在圣经里面，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也有人用这个比喻，啊，因为这个比喻是再好不过了，啊，因为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再好不过了，啊，那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讲了，神借着他所招选出来的这些人，他给他们恩赐来教会里来服侍啊，所以他前面这一段十二节开始起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身子上是有许多的肢体啊，但是呢，这些肢体通通是从一个圣灵啊来带出来的哈。所以他就用身体和肢体的区别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完全，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来一起来服侍啊。所以他说呢，他说第十三节啊，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所以他我们这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这个培养，其实都从一个同样一个圣灵来的。好，所以呢，下面从第十五节开始，他就讲了两类啊。一类呢，十五节他说：“我身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啊，这个讲的话是脚讲话啊。换句话说，就是肢体中间有人讲说我不属于这个肢体。哎，在教会里稍微待多几年，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呢？他觉得我超乎这些其他的人，我超乎，我不像他，我就是说，所以呢，你们这些人太不属灵了，所以呢，只有我知道，所以在这里，保罗是提醒，有的人他自视太高，他以为他知道了所有，或者拥有所有的恩赐，以至于就像中国人这个。做皇帝啊，这个叫什么？皇帝自称什么？朕。还有呢？寡人。寡人，只有他一个算啊，只有他一个算啊。所以这里他就让我们看见，你不要觉得你是所有的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服侍啊。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理解，圣灵绝对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教会，更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人，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他觉得他是拥有所有的话，他就是身体，所以在神的眼光中间是要配搭的，是配搭的，所以他用身体和肢体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呢所以第一段就讲说，你不要说，哎，我不属于这个身体，其实你离开身体，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你离开身体是怪物啊，哪有身体只有一个肢体的，对不对？你没有看过一个人只是头，他觉得很奇怪哈 所以他就讲这样子是没有把属灵的恩赐搞清楚，所以他有这个狂傲的这个想法。好，第二个呢，就是觉得自己好。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别人，前面一个是把自己 exclude， 你们这批人太差了，他分开来了。第二类的人呢，就是说我好，我要排挤别的人，不再 这个身体里面。啊，那这个呢，也是因为肉体的缘故，这些人没有真的把属灵的恩赐搭配得好，啊，以至于他觉得我可以不要别的，啊，所以他后面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而且是不可缺的，啊，记不记得在这个里面，我因为时间赶过去跳，这个圣经你们应该可以，看过应该有记得的哈，他说你不可以说别人不需要别人，其实他们是必须的，是必须的。讲我想大家都会这样讲，我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体会，请问你不要回答我啊，请问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教会里面，所以你千万不要回答哈，教会里面你看着觉得不需要的人啊，因为他多一个他少一个他没什么关系嘛啊，但是呢保罗在这就特别强调你不可以轻看那些人啊，因为他们是不可缺的。不可缺跟可有可无有没有区别啊？有啊，有啊，因为身体联合在一起能够运作的合适，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人搭配起来的啊，就是这样搭配起来的。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就是人只看见自己有的恩赐，不大能够看见别人身上的啊。那所以他这举个很好的例子，他有那些不体面的，换句话不是俊男美女这类型的啊，是不大会看见的啊。那些自己常常会被人家忘记的，对不对啊？因为你常看不见嘛，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最能够想到的，我们的内脏谁看得到？看到它麻烦了啊！但是内脏重不重要？太重要！你知道人的身体构造很稀奇的，我不知道在你们正中间讲过没有？我以前在英国的一个老板，他也是坐车子去到机场出车祸，流了大量的血。啊，他就回来跟我们讲，他说人真的很稀奇的，当他流了大量血的时候，他四肢的血管收缩，血液不流去了，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里面内脏啊，要保护脑啊，所以那血液他就不流到四肢去了，所以那些。我讲的不好一点是 dispensable 哈，这个四肢就好像就所以。我们觉得不体面的，其实在神的面前觉得你非要不可的。那我饶恕我在这里多讲两句，就其实对我们彼此搭配做服侍很重要的。假如我们心里存这样说，我不能没有他，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态度会怎么样？哎呀，没办法了，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了，我非要你不可了，对啊。或者你假如我觉得我非要他不可的话，你的态度是什么？很 appreciate， 哎呀，感谢神你在我们的当中，听见没有？啊，这个观念对我们实际上很大的帮助。啊，我一直在想，这个保罗的厉害就在这里，他不是给你解释表面的那些问题，他是要让我们懂得在肢体里面服侍的时候，什么东西是重点。你的态度一改变。你服侍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服侍就不一样，啊，我刚刚特别强调圣灵的恩赐没有问题，因为圣灵自己给的，是有了圣灵恩赐那些人不大争气，有我们自己的一些 baggage， 有这些的软弱，就会产生一些这些矛盾，所以保罗很清楚啊，因为可能哥林多这 example 太多了哈，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们，你要搞清楚，肢体是彼此都需要的。他告诉在这里面为什么是这样的，他说是所有的肢体是按照神的心意各自安排在你那里面的，换句话说那些你看不顺眼的实际上是神特别把你安排在你旁边的。哎，你们有没有碰过性子急的老公常常娶了一个性子慢吞吞的老婆？
很怪的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气啊，对不对？ 其实我没读到这里，我觉得神这个保罗真的很厉害，他是神刻意的安排在你旁边的，啊，就是让你能够搭配，啊，就是要让你能够搭配。好，那所以他在把属灵恩赐是怎么来的，是神给的，啊，可是呢，透过人的时候就有点变样了。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去overcome 啊这些啊，就绝对不可能可以说天下只有你一个，别人都不对，也不能说我不要这个人，不要那个人，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就是要这么多的肢体不同的合在一起，啊，才是真正能够建立教会。我常想，为什么神一直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住在耶稣里面？其实教会是应该是一个非常 splendor， 就是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讲，就是非常辉煌，这个多彩多姿的啊，很丰富，而且多彩多姿啊。我常常对于那些会音乐的人，我心里很 appreciate， 因为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就不行嘛，啊，但是那些能够懂音乐就很好啊，啊，或者那些有才艺的人，你就比我上架，我这个两三天三夜想不出什么游戏的，啊，但是那些人也马上点子就出来了，啊，就假如我们存这样的心去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相信会不太一样。啊，会不太一样，所以我盼望，给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忠固哈，也是成为我们的勉励。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可以 guarantee 你在教会里服侍一定会碰到，就像保罗这里讲，但愿这个人不在我旁边，你一定会碰到啊。但是当你碰到的时候，盼望我们能记得保罗的话，啊，我们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好，那这个把这个讲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你觉得很奇怪，怎么他又回来讲哈？二十八节，他说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哎，这是保罗书信里面讲完第一有第二第三的，别的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的，这个是据我所知是唯一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哈。所以他 he means it。因为怎么样，这我好像跟你们上次也讲过，在你去回去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不是也提这几个，他多了一个传福音的啊。所以显然这是要建立，刚开始建立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啊。第一个是使徒啊，那使徒的恩赐我个人的领会今天仍然在，就是那些去被神差遣的使徒，本来这个字就是send out， 就被差遣的啊，被差遣出去建立教会的啊，这些人就有使徒的恩赐啊，他也做使徒的事情啊，但是没有十二使徒这个lofty 的这个 position 哈 啊。那因为教会是神感动人去开始的啊，我非常非常痛恨对传道人讲哈，非常痛恨说啊，某某人去开了一间教会。我常说你是谁？教会不是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教会是神安排差遣人去开始的。啊，所以第一个要使徒，那次序不能改的。啊，第二是什么？啊，先知我们上次讲了，把它用现代化的modern day 这个 language 的话，就是讲传神的话的嘛。啊，教会第一个要神建立，第二个呢，里面要讲神的话。啊，不是在这讲的这些 social 上的一些话，是要讲神的话，不然不是教会，是个 club。啊，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有神的话在中间。啊，一定要神的话中间，谁传神的话，就是有先知恩赐的人。啊，第三个呢？教师要教导，要教导。当然，我觉得是以弗所讲的更好。他再加一个，要传福音啊，因为教会建立神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信徒常常有神的启示，神的教导，跟这个先知讲道有区别的哈。像现在我干的事情是教导。因为就是把神的话解释清楚，啊， 先知基本上是神的信息 message， message 跟解释圣经不完全一样，不能画等号，因为有 timely message。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在末世的，在你看旧约的先知什么时候出来最多啊？天下太平的时候多吗？多到都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因为神那时候急得要死，要把信息告诉百姓，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的啊！所以先知的责任是把 timely message 啊给他的百姓啊，所以在神的面前要寻求是看神现在。在我们的当中有什么信息，这是先知讲道的责任啊。教主日学是教导，是教导，是解释圣经。 OK， 好好，那下面他又说有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等等，这个跟前面要我就不跳过去不讲了哈。所以下面讲的呢是其实是针对的哥林多教会的毛病啊。哥林多教会呢，因为上次好像有人问为什么哥林多教会这么烂，神给他那么多恩赐哈啊，那我的标准答案是 I don't know 啊，这个但是哥林多教会的的确确是啊，他的恩赐很丰富很多，所以呢，可是他们又是很不成熟的教会啊，所以就出麻烦。二十九节开始呢，他其实就是针对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说：“岂都是使徒？岂都是先知？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啊，岂都岂都岂都？换句话说，圣灵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属天的恩赐给他的百姓去服侍教会。但是需要不一样嘛，啊，所以不是单单一样。所以显然，哥林多教会呢有这个偏差，就是觉得啊。”只有哪几个恩赐特别了得啊，像现在一些灵恩教会也犯这个毛病，太高举方言的恩赐啊，太高举方言的恩赐，因为啊一方面比较多，二方面没有犯方言的话，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死无对证，没有好 check 啊，所以呢就被滥用。那其实呢异教里面也有方言，就是那些不是基督教的异教里面也有方言的，也有行异能的，也有医病的啊，所以不要搞错，就是邪灵也有邪灵的把戏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呢就特别要提醒他们 ，Wait a minute， 神的恩赐是要搭配来建立身体的啊，就好像在家里吃东西，你不能整天只吃鱼，对不对？啊，你要吃蔬菜啊，要吃肉啊，要吃淀粉啊，对不对？所以要搭配在一起的。啊，所以不可以强调某一样的恩赐，那哥林多教会就犯这个毛病，啊，犯这个毛病，啊，那所以假如你接触到别的教会有这样教导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对的话，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上怎么教导，啊，然后要慎思明辨，啊，要慎思明辨。好，那下面呢应该。讲了爱了，对不对？应该跳到十三章。那我现在跳回去十四章的上半段啊，那我就很快的 summarize 一下哈。因为林里说我这个不按次序教，我说我承认，但是呢，因为这段你看你注重在讲什么啊，所以你可以不同的分法啊。那其实这都很重要的。十二章是讲清楚属灵恩赐是什么，啊，十三章讲爱是讲到属灵恩赐运用的最里面的动力，是它的核心。属灵的恩赐是外表的，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啊，爱是整个属灵恩赐运用的核心，啊，那这个第十四章里面讲到你属灵恩赐在教会聚会的中间怎么运用。啊，所以其实都在讲属灵的恩赐啊。那所以因为上次在讲到这个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聚会的问题嘛，所以我把十四章的后半段放到这个里面啊，所以次序乱了一点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很快的讲一下十四章。 事实上一开始呢，其实问基本是在讲聚会哈、啊。他说你们要追求爱，而且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啊，先知讲道显然是在聚会里面才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第十四章的前半段基本是在讲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聚会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啊，发现一些事情，因为呢。先知讲到跟说方言其实有重复的地方啊，因为先知讲到其实也对不起，说方言其实本来神的目的也是透过方言的形式来传讲他的信息啊。你问我为什么我的标准答案还是一样 I don't know 啊，因为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做他事情，他可以用谜语，对不对啊？可以用这个透过先知的讲道，可以用这个比喻，都可以的啊。所以目的是要传达的信息啊。所以 the bottom line， 这个讲道在聚会中间是传神的信息，是他的 key 哈、啊。好，那这里呢，因为说方言本来也是想神可以透过方言的方式，把神的要给。当时的百姓的聚会的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个 message 啊，所以保罗显然在哥林多教会这两件事情大概在聚会的时候都发生啊，而且这个说我刚刚领受来的，我等我讲完再说啊，那个说不对，我刚刚领受，你这已经过世了啊，大概有类似这种问题发生啊，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就讲了，哎，他说呢都好，说方言也好。这个先知讲到也好，但是你要顾虑到一点，神给属灵的恩赐的目的是干嘛的？建造教会的，所以千万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那个一个是圣灵的恩赐是神给的，第二个他的目的是造就教会的。所以当我们一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盼望你记得就回到原来的原则。哎，假如这些事情发生对教会造就教会没有帮助的话，你应该。要听一下，想一想，啊，听一下，想一想，啊，所以第十四章的这头这个头半段，其实就讲这个事情，他就比较先知讲道跟这个说方言，啊，那他说说方言很好啊，但是你没有翻方言的人，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因为人家听不懂，所以就无法被感动，啊，他这个。保罗也提到，甚至于那些不信的人到了你们聚会里面来，听得哇哇哇讲方言，也没有人翻方言，他搞得莫名其妙，以为你们这些人发疯了，啊，那些信徒们也是听不懂，对他们也没有帮助，啊，说除非你有人帮你翻方言，翻出来的话，那就跟先知讲道一样，啊，跟先知讲道一样，那因为呢，先知讲道大家都听得懂。那听得懂的话呢，他说甚至于一些不信的人，因为你讲的话他听得懂，他神可以透过这个先知讲到的内容来感动这个还不信的人的心，啊，他里面会感动，感动有可能会悔改，啊，所以在聚会的里面，啊，保罗就说，哎，你要搞清楚这个，所有的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在聚会的当中，你的信息要让人能够明白。透过先知也很好，透过讲方言/翻方言也好，啊，只是你要搞清楚，这时候要为了要造就教会的，啊，好，这个我很快就把事实上这个讲完了哈，还有半个钟头看看。好，那十三章呢是有人说是插进去，我比较不太同意啊，因为啊。怎么讲啊？我们人比较喜欢学习一些，上完课马上就可以去用的东西，啊，那个要慢慢在里面沉淀，慢慢要变成你的里面的转化的那些东西呢，就比较不是那么想要听或者是想要知道，啊，因为呢那些事情呢是人家也看不见啊，就好像。要大家亲近神啊，要常常懂得在神面前安静，听神的声音， 讲了一两次人家还听了，再讲他就觉得没什么改变嘛，啊，就这个样子哈，啊，所以大家不大会，啊，比如说，我以前教解经学啊，这个我在巴黎一个教会，哇，那时候我也很感动啊，他礼拜天有三堂聚会，讲完以后我才来教释经学，全部留下来听。为什么呢？马上可以用，因为去了解些圣经怎么分析啊，他马上就可以用啊。但是假如要说要安静等候什么这一类的话，我看不会那么多人。第一天可能也有，也许有，后来当然就比较会少。你知道为什么？看不大见的，因为这才是根基啊。我讲个小故事哈，啊，这有个爸爸，这个小孩子看他好像这个平常没什么事干，就把他送到少林寺，叫他去学武功。就到少林寺啊，过了一两个月回来，那个爸爸就问他，你到底学了什么？哎呀，他说真是 boring 的，好无聊的，他一天叫我在那水缸里打水。啊，一天到晚叫我在水缸里打水，我已经打了三个月了。啊，他说我真是莫名其妙，他手一拍，他说真是我不想去了。结果你发现什么？桌子上有三个指头印。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是常常要潜移默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是根源。在这里讲的属灵的恩赐，我觉得保罗真的是，我有点偏心，我很佩服保罗哈。真的，他知道讲完属灵恩赐，他就最喜欢出去医病赶鬼。这个哇，这个一下子哇，这是有医病恩赐的，开始医病大会，那个有赶鬼的恩赐的赶鬼大会哈，就很那个哈啊。但是你没有说这个人有爱心的，开个爱心大会，我还没听过啊。那所以保罗他真的好，有个取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可贵的在哪里呢？第一个，他再次让我们看见爱实际上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是我们信仰中心，他是神的 character。 有谁可以告诉我圣经上我没有乱讲，神就是爱，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本性啊，所以他那么重要，对不对？还有呢？
最大的诫命，爱神
是最大诫命，对。还有呢？讲到教会，
我们要
对对对。大声一点，
我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
为教会舍命，对对，那我们是个受益者哈，哎，教会是什么样？在爱中建造自己，这是一幅手书，啊，我再次强调，要懂得建立教会，一定要回去好好读一幅手书，啊，在爱中建立自己，还有呢？爱神，对对，奇怪，神怎么会自己会听的 okay, 好啊，所以爱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个核心啊，所以平常我们不太容易这么去看它啊。好，那我们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保罗就在这样讲了啊，他讲得很妙，他用一些这个比喻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哎，我怎么把翻到十五章去了？好，他说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是不是一样？我这一句我不是看了多少遍。好像就这么过去了，对不对？那有人就解释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他的目的要讲，就是说，假如你会说方言，会，他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方言有两种， 啊，一个是 foreign language 啊，就像各地的乡谈；另外是天使的语言，就是我们听不人目前听不懂的话啊。却没有爱，它就像鸣了的钟，响了的钹一样。这两种乐器啊，这个锣这个原文是铜，就铜乐器啊。哎，你没留意到这两种乐器有什么特征？对，哎，不是主要乐器 ，correct。还有呢？哎，有小提琴独奏，对不对？有没有铜独奏、锣独奏的？啊，他那个有人帮他解释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这些只有很大的声音，没有调子的，没有调子的啊，所以你不能传信息的，啊啊，不能传信息的。好，他说这个呢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假如没有爱的话没有意义的。他说若有先知讲道，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这也算不得什么。啊，前面是有声音，后面呢，你知识上了解很多，啊，而且也有信心，但是你的出发点不是爱，没有什么用的。啊，然后呢？甚至于我若将所有周济，啊，穷人是加上去的，去周济别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啊，这不是要去烧人家哈，就是我为别人焚烧啊，为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有无益。你看，因为它不同层次，一个你只有声音没掉，然后呢，有很多知识，啊，还有呢，好像很有爱心。周济的人的人应该有爱心才会去周济别人嘛，对不对？而且呢，甚至于为别人焚烧自己。假如你这个目的或者你的动机不是出于爱人的话，这些也没有意义啊，也没有意义，对我们也没有好处。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很好，感谢主。其实讲敬虔，基督教比人家异教差得远。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新喇嘛教的人？他是这种五体投地，然后一直爬到那他们那个山上的。你不要说那么老远，你就从山脚上爬到山上已经够你瞧的了啊！讲敬虔，我们基督教比不过人家的啊，那。行善事，我们比不过佛教的，对不对？啊，他有不同的目的啊，所以他很卖命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有一点贬义哈。修桥铺路，是真的爱这些百姓吗？
圣道七级佛。
他的目的是怎么样？积功德，受益者是谁？自己。啊，所以呢，做这些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不是因为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心去爱这些人的话，这些东西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啊，所以当我们来运用属灵的恩赐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爱神、爱教会，我才愿意来服侍，用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搭配，所以当我们来讲求属灵恩赐的时候，假如会在那里争来争去的时候，那其实已经出了毛病了，因为其实都是出于神，为了爱他的教会，让教会能够被建造，所以运用了这些不同的恩赐。所以我老了可以多 repeat 几次哈，我真的保罗真是把这个问题的中心抓得很紧，啊，就是我特别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你这些原则上你抓住的话，教会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教会吵架分裂常常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啊，假如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爱神，为了爱弟兄姐妹，啊，这些吵架就少了很多，啊，就少了很多。好，那这个还。 已经到这里听，其实已经不错了哈。但是呢，他要讲清楚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好像有人这样讲，他说“爱”这个字是最常用也最被错用的一个字。啊，常常，这个法国革命的时候，有一个罗曼罗兰就讲，他说，说大家都用这个自由。用他说多少人在那个自由这个底下被牺牲掉了，那其实多少的真理被这个爱这个在这爱的名义底下是被牺牲掉了啊。好，他在这里呢，他就很有名的一段，甚至于不信主的人他都会唱这个爱这首诗歌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哈，然后我们看看 summarize 他这个爱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哈。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从四节开始起，念到第八节的上半段，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这里呢，很抱歉，这个和合本翻译呢也有点 misleading 啊，我等等会稍微再提一下哈。我在我的讲义里面，他这个解释爱的这几句啊，你可以稍微分一下啊。第一个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是神的个性，神的 character， 神的 character。 什么叫恒久忍耐？这是讲到时间，对不对？讲到时间，那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 在你们有人选摩西五经的这里面，这原文里面最常讲的就是耶和华神是 long suffering， 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忍耐是你错了他怎么样包容等待啊，恩慈呢是恩惠，你本不该得的他也都愿意给你啊。哎，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稍微懂得一点嘛哈，没有这个感觉啊，管你家里小家伙这个到底怎么造反，到底怎么样，这父母一般来讲哈，或者正常的父母哈，真的是比较有忍耐啊，对不对？而且就说恩赐啊，就是本来觉得不应该奖赏他，后来自己跟自己找了个理由再奖赏他，对不对？这就是恩慈啊，对不对？所以爱第一件事情是从神来的，是神的 character。 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像神的话，你就会有神的这些 character。 所以我们要像神。好，这是爱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是人喜欢干的事啊。为什么会嫉妒？哎，跟个人的 ego 有没有关呢？有关。你知道我常讲的好玩的，跟人分享啊，有的事情你只能跟你家里的这个配偶讲的。举个例子，你突然间在公司里升官了，加薪加了很多，请问你跟谁讲？啊？只能跟老婆讲，或者只能跟老公讲，因为他可以跟你一同欢喜。为什么会跟你一同欢喜？
在一根绳子上骂。
啊？
Beneficial。
这人做生意做太久了。因为爱嘛，因为爱的话就是，在你的身上的东西就是在我身上嘛，不是吗？对不对？ 因为你爱一个人的话，他什么东西在他身上好的，你觉得你也很高兴的。你们好像，Come on, you guys， 你会高兴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凡是肢体里面一同受苦的，我也跟他一同受苦。那个人的荣耀，后面保罗讲的很有意思，不是跟他一起的荣耀。哎，你去查查看，一同快乐，对，一同快乐，那才是更高一层，啊，那才更高一层。好，所以不嫉妒是因为爱的关系。啊，你对，好像你有个哥们。啊，他突然间哎，有很好的消息，你会跟他一同高兴的，啊，因为你有哥们的感情嘛，啊，好，然后呢，人最喜欢 puff up， 啊，自夸，啊，自夸的原因之一也是虚荣 ego， 要表现我，啊，要表现我，啊，前面的忍耐恩慈都是为了别人，啊，轻易。这个，嫉妒、自夸、张狂，这其实都是要自我表现，啊，真正爱有爱的人，他不希望伤害到别人，啊，他都是我现在把这个这个答案已经讲出来了哈，啊，整个爱的这个中心就是说为别人，不是为己，啊，为别人不是为己，啊，所以呢，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做那些，不体面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哈。不求自己的益处，这都是为别人，不是为己，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哎，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会发怒？啊，看不顺眼，或者觉得不公平 ，whatever 啊，理由我想有蛮多的哈，啊。他自己讲不说不可以发怒，连主耶稣都发过脾气，对不对？而且那个脾气好像还不小，能够把桌子给丢出去啊，这蛮厉害的啊。所以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发怒，啊，他只说的不轻易发怒，不可以含怒过日落。对不对？所以，发脾气不是一个罪，但是呢，你 out of control 的怒气，那个是罪，啊，那个是罪。这跟我圣灵的果子里面，谁记得还有一个跟这个不轻易发怒连在一起的 self control 最后一个，啊 self control 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真正的有爱心的人，他绝对是为别人着想，啊，他会有自己的控制。虽然可能这个人得罪我，惹我很生气，但是我有自我的控制，不去伤害别人。我觉得不计算人的恶，这点真的大家互相要提醒。其实我们人的这个记忆力是选择性的。文慧怎么马上就笑？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呢？请问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事？就好像这个刻在手心里面身上不会忘记的啊，是啊，他这里叫我们不要去把它累积起来，不要把它储在 computer 里面，就是别人得罪你的东西，你不要把它一算哦，就像彼得饶恕人家多少次啊，70个70次，好了，现在已经是已经最后一个了啊。这里他，假如你真有爱心的话，你愿意饶恕，啊，你不会去把人家得罪你的东西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把它这个意思有把它累积的意思，你知道，对别人的东西不忘会生利息的，因为你越想越气啊，这就会增加利息的哈，啊，所以他这里就说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啊，这个是你太。注意你自己的个人了，啊，太注意个人，爱是舍己，爱是为别人，啊，不是为自己，啊。第六节我觉得是在别的讲爱根本很少提到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有原则的， 爱是有原则的，爱是会啊会啊责备的啊，所以是有原理有原则的啊，有真理的。不义的事情，不是说啊可以随随便便的啊，这就包容的。好，给你一个挑战。圣经里有一句话跟这句话好像正好相反，爱可以包容许多的罪，
遮掩
许多的罪啊。homework 想一想，跟这句话我们怎么去把它调和去了解啊。好，所以显然爱是有原则的啊，不喜欢不义啊，不只喜欢真理。那下面呢是耶稣基督的个性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的相信不是这个人傻乎乎的，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也不知道的意思哈、啊。他相信神，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上面，他都是 in control。我记得上次在讲道里面讲到这个为什么在主里面啊，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而是义父的啊，我就讲到这个原则，在前面你还记，大概是记不得了，这个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主耶稣碰到一大堆难处的时候，他最后居然说，我感谢神，啊，这个你掌管一切啊。这个其实就是常常我们能够超越啊，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真神，而且真的这个认识是biblical sense 的认识哈，你不单单 cognitively 你这个知识上的知道神，而且是你在生活经验上经历到神，就是神是真的，他是真的 in control。 我再强调一下，要从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不单单知识上，你真的知道神在掌权，真的你要去经历。耶稣基督之所以碰了这么多为难的时候，他说我的儿子轻省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儿子义父的，就是前面那几句话，感谢赞美神，因为你知道 You are in control。所以这里说凡事相信，不是个糊涂虫，他是相信神，不论我碰见什么事情，我相信神掌权。你不信试试看，假如你真的知道神掌权的话，你不会惊慌，不会 panic。 所以不要去 Costco 抢东西哈，已经抢过了是吧啊，不要去 panic， 知道神掌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凡事盼望，也是他知道这个在神里面他将来都会按照他的心意成全的。所以因为你认识神，所以你有把握，所以你才有这个知道都可以有盼望啊。妙是妙的，最后还是凡事忍耐，前面是什么忍耐？很久忍耐，后面凡事忍耐啊。所以爱原则上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这是它的核心。实际上你能表现出来两个字，忍耐很久忍耐，凡事忍耐，一个跨时间，一个跨这个 space， 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啊，懂得忍耐，它的根基其实还是我刚刚讲的，因为认识神，因为知道神掌权。好，他说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止息呢，其实他大概为了后面讲的东西用翻成这样，英文版翻译都是 never fails， 爱不会失败的，爱不会失败的。因为其实最大的 power 不是恶，最大的 power 是爱。恶是越积越多，爱是化解恶的最好的解药啊，是爱。好，那下面呢我就很快的跳过去，我就讲完了哈。他后面讲了几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些人啊， 这些属灵的恩赐是很好很有用，但是不要看得过分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要服侍教会。什么时候要服侍教会啊？就是主耶稣还没回来之前嘛，才要服侍教会的嘛。所以这些东西是好，你们好好去用，但是不要把它抓得那么紧，当作宝贝一样的来 worship 它。他说这些都会过去的。他用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小时候觉得看的了不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点东西根本不值钱的，或者也没什么了东西，哇，那一掉这还了得啊！那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你不知道你们小孩子有没有 security blanket。或者有一个是洋娃娃，是他到处都偷了走的。我女儿就有一个一个考拉了，那个后来连头都不见的还是直接抓到。这个他就用这个比喻，说你小时候以为觉得那么了不得的东西，他说其实到了你长大这些东西都不算了。同样的，属灵的恩赐是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用的，但是将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过去了。所以先知讲到也要过去，什么情义能的什么都要过去了啊，因为到那天我们面对面见到神，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有阶段性的啊，有阶段性的。好，那这个时间也到了，我讲最后一个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看待？这里是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会不会也会把一些东西把它抓得那么紧？其实到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所以要脱离小孩子的心思意念，能够像一个成人一样，因为真的永远长存的只有信、望、爱。其实真正到最后存的爱，信也不需要了，望也不必了，唯一的就是爱，所以他把整个属灵恩赐的最根基讲出来，就是爱，就是爱。好，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在里面看着你借着保罗的信来教导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服事当中所需要的属灵的恩赐，也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真的是要爱你爱人这样的心态底下，我们来服事弟兄姐妹啊，更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要看见你在你所赐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是现在需要做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让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价值观。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个礼拜在 computer 前面见。
中午是吗？
I don't know。好，不用谢。
今天的也有录音，对不对？
有。录音的。